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25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墨西哥即将就任的政府否认了星期六的一篇报道中所说的寻求庇护者在其申请由美国移民法庭审理期间，墨西哥将准许在他们那里等候。这是特朗普政府在过去几个月的谈判中所寻求的选项之一。墨西哥后任内政部长奥尔加·桑切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即将就任的墨西哥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华盛顿邮报引述他的话说，即将就任的奥夫拉多尔政府已经同意在美国对申请庇护申请进行审理期间，将允许移民留在墨西哥，以此作为短期解决方案。当选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将在11月1日就职。美联社得到的这份声明中写道，未来的政府对移民的主要担忧是他们在墨西哥期间所受的待遇。桑切斯说，政府没有打算让墨西哥变成一个安全第三方国。华盛顿邮报星期六的报道说，特朗普当局已经赢得墨西哥后任总统团队对被称作留在墨西哥的计划的支持。该报道还援引桑切斯的话说，目前我们已经就这个留着墨西哥政府的政策达成一致。桑切斯并没有在其声明中就华盛顿邮报为何引述他的话做出解释。法国再度爆发反对马克龙总统的示威，抗议人士在星期六在巴黎的香榭丽榭大道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警察朝示威人群发射了催泪瓦斯，并使用高压水枪以阻止示威人士接近爱丽舍宫的总统办公室。8万多抗议人士聚集在法国巴黎和其他城市，他们设置路障点燃火焰，表达他们对汽油加税的愤怒。政府有关部门表示，至少有8人在星期六的抗议行动中受伤，其中包括2名警察。抗议活动星期一一个星期前爆发，有将近25万抗议人士身穿黄色马甲，在全国各地封锁了道路。目前已经有2人死亡，很多示威者来自被忽视的乡村地区。警方表示，有数十名抗议人士星期六在巴黎被逮捕，罪名是投掷物品并从事其他暴力行为。特朗普政府正在淡化星期五发布的气候变化报告，后者预测气候变化将会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影响。白宫方面表示，这份报告的依据是最极端的情况假设，没有考虑到新技术和其他创新对制约碳排放、减轻气候变化影响可能发挥的作用。星期五发表的国家气候评估是国会授权发布的第4期气候变化报告。美国政府13个部门和机构的300多位研究人员参与研究和撰写。经过数亿英里的太空飞行之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最新发射的火星探测器将在星期一飞抵火星这颗红色的星球。科学家们给这枚探测器起名叫洞察者号。经过仔细挑选，他们计划让洞察号在火星埃律西昂平原这个巨大的火山平原上着陆。科学家们表示，那里没有太多的岩石，也很少刮狂风，而狂风可能会将着陆装置吹翻。这个太空飞行器穿越火星大气层需要6分钟的时间。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职场上非常有用的仪表姿态。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a very stressful business negotiation,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谈谈在办公室里玩幽默该怎样把握程度。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And of course, don't humiliate anyon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放任不管。不过呢，我们先来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ounseling. Counseling is spelled C-O-U-N-S-E-L-I-N-G. Counseling.
Counseling 是名词，有咨询的意思。比如 financial counseling, 金融咨询。
Despite extensive support and counseling, 349 U.S. service members committed suicide in 2012.
尽管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心理咨询，2012年还是有349名美国军人自杀。有研究显示
While the number of overweight and obese Americans is on the rise, the amount of weight counseling offered by primary care physicians has decreased.
美国超重和肥胖人口继续上涨的同时，家庭保健医生为患者提供的体重方面的咨询帮助却在减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ounseling, counseling, counseling.
说到 counseling 这个词，我认识的一对夫妇正在接受 marriage counseling, 也就是啊，婚姻出现问题，接受专业人士的咨询帮助。
So what happened?What seemed to be their problem?
据说啊，是因为太太生孩子的时候和婆婆闹了矛盾，结果几年过去了，一直没有解开心结。The tension in the family builds up over time and eventually leads to their divorce.
That's no good. Whatever problem she has with her in-laws, perhaps the wife should just let it slide.
Let it slide? 这个短语我们要解释一下，来听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在办公室复印文件，结果发现复印机里的纸用得一干二净，在我前面复印稿件的同事 Amy 竟然没有按照办公室里约定俗成的规矩把纸夹好，后来我才知道是老板当时叫他去参加临时会议，所以我就没再跟他计较。在英语里，这就叫
Let slide. Slide is spelled S-L-I-D-E. Let slide.
Slide 是下滑滑落的意思。
To let something slide.
意思是说对某事采取放任的态度，听其自然。尽管 Amy 把纸用光了，没有添纸，这让我很不高兴。但是我知道他这么做不是故意的，而是迫不得已。
So you chose to let it slide.
没错，我决定还是不跟他计较了。在下面这个例子里，房东一开始对房客的处境还是挺同情的。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After my tenant lost his job, I understood why he didn't have the rent on time. I decided to let it slide for a couple of weeks.Then I told him that he'd have to pay or plan to move out. I couldn't overlook what he owed me.
我的房客丢掉工作以后，我知道他为什么会拖欠房租，所以头几个星期一直没有催他。再后来，我告诉他说，如果不付房租就得搬走了，我不能再对他欠的房租不闻不问了。
我觉得这个房东已经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虽然说有的事情不用过分计较，但是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可是丝毫也不放松。我女儿最近在学校里学会了骂人，这在我们家可是绝对行不通的。每次发现她说脏话，我们都会严加管教。
You're not letting it slide.
我哥哥就不一样了，他觉得说脏话也是小孩子成长的一部分，因此大部分时间
He lets it slide.
他往往都会听其自然。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my tenant lost his job, I understood why he didn't have the rent on time. I decided to let it slide for a couple of weeks. Then I told him that he'd have to pay or plan to move out. I couldn't overlook what he owed me. When you're not feeling well, it's easy to let exercise slide. In fact, you should forget about working out for a while. What's important is to get proper rest so that your body can fully recover. Soon enough, you'll be ready to get back to your routine.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很容易在锻炼上懈怠。病人其实就应该暂停锻炼，重要的是好好休息，尽快让身体康复，这样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日常锻炼了。
这倒提醒了我，我该跟医生预约去检查身体了。定期的身体检查对保健非常重要。
You can't let it slide.
定期去看牙也是一样。我父亲牙齿不好，但是又不肯去看牙医，结果不到70岁，牙齿都掉光了。
Perhaps if he hadn't let his dental care slide, he'd have all his teeth today.
就是啊，如果他没有在牙齿保健上推延懈怠的话，他现在还有满口的好牙呢。听了上面这些例子，我倒要问问大家，如果你听到别人在背后辱骂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办？
Would you let it slide?
你会假装没听见吗？如果你发现同事把办公文具拿回家，
Would you let it slide?
如果你看见有人打孩子，
Would you let it slide?
再比如，如果你的邻居好几个星期时间不割草，
Would you let it slide? Let something slide.
这个习惯用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下半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
We don't want you to let it slide.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t's not helpful if you always let the small things slide. 在所有所谓的小事上都放任不计较，并不是一件好事。
Because?
因为这样一来，别人不知道你心里其实不高兴，也不知道啊，自己其实踩了你的地雷。
So you're saying we should set clear boundaries by telling people their behavior has upset us?
对啊，把话都说开了好。特别是在职场上，有时候更需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在哪，不能瞎容忍。
Huh, speaking of that,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Andy 说
This morning, we once again have business consultant Monica Wolf with us. Monica is going to speak to us today about body language,and how it affects business relationships.
Hello again, everyone. So, did you experiment with some of the pointers I gave you last time?
I did. I found that making a conscious effort to look people in the eye has been very useful. I think people find me more trustworthy now.
That's great.
Monica 问大家有没有尝试着把上次她教的东西用到实践中去。她用到了一个名词
Pointer.
意思是指点、建议。Sarah 说，她发现讲话时有意识地看着对方的眼睛真的很有帮助，别人会觉得她更可靠，让人信得过。
Trustworthy.
上面那段话的另一个语言点是
To make a conscious effort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有意识地去做某事。James 说
I've been working on my posture. I find when I stand up straight with my shoulders back, I actually feel more confident going into a business negotiation.
Wonderful.I'm so glad you applied the principles I shared with you. Today,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attitude. What's the first thing you notice about a character like James Bond?
He's very cool and composed.
Yeah, he doesn't ever seem to get too worked up over anything.
James 说他也在有意识地改进自己的站姿和仪表，而且他发现挺胸抬头真的会给自己平添一份自信。莫妮卡听说大家把上次讲的理论付诸实践，很高兴，说今天就来谈谈工作时的态度
Attitude。
他问大家英国特工007 James Bond 有什么特点。 James 和 Sarah 都说007很酷，很镇定
Composed，
处变不惊。这里用到了一个短语
Worked up，
是形容词，意思是兴奋激动。莫妮卡说
That's right。The reason he's so cool is because he's in charge of the situation and he knows it. People who are in charge don't get that overly excited. So what I recommend is that you try to appear to be in control by maintaining composure.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a very stressful business negotiation,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So, even if I don't feel confident, I should try to fake it?
Yep. You'll be surprised that even if you're faking, you'll start to feel more in control. Try to reveal as few of your emotions as possible.
But of course, you still have to appear friendly.
Absolutely. But like a poker player, you don't want to show your cards.
Monica 说, James Bond.007之所以老是那么淡定，是因为他知道情况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参加十分棘手的谈判时要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尽量减少肢体动作，控制自己的音调，越少暴露自己的情绪越好，就好像是在打扑克牌，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手里的牌。哇哦，看来即使不淡定也要装淡定。 The fewer emotions you reveal, the more in control you appear to be, and the more respect you get from others, right?
I suppose that is right.
What are you doing, Mike?
I'm working on being composed. Do I look like James Bond now?
No, you still look like Mike Bond.
Come on, play along.
算了吧，咱们还是继续来听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 Monica 说
Okay, so we talked about composure. Let's go in the other direction now and talk about humor.
Ah, that'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puzzled me. Is it a good idea to make jokes?
Research shows tha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an idea if it's wrapped in humor. But the point isn't about finding a really funny joke. Laughter is actually about bonding.
Yes. I've noticed that many times people at a meeting are all laugh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really isn't all that funny.
Monica 接下来谈到幽默在生意场上的作用。她说，有调查发现，用幽默的方式把一件事说出来，更容易被对方接受。但关键不是要讲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而是笑声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That's right. They're not really joking. They're attempting to bond.
So go ahead and throw in a funny comment or a clever remark. But there's got to be some minefields we should avoid as well, right?
Right.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And of course, don't humiliate anyone.
I have a question.I'm never quite sure where to sit during a business meeting.
Well,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 And actually, there's a scientific reason for that.
虽然即使讲个笑话或是发表一点幽默的评论能有助调节气氛，加强纽带，但讲笑话也有一些需要忌讳的地方，或者说是
minefield
雷区。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Monica 说，不要讲黄色笑话、性别歧视的笑话和种族歧视的笑话，而且不要
humiliate
羞辱别人。James 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开会的时候应该坐在哪儿？ Monica 说，按照中国风水里的讲究，后背不要对着门，这是有科学道理的。那为什么呢？
When a person's back is placed toward an open space, he becomes stressed. His blood pressure increases and his heart beats faster.
That makes sense. People subconsciously worry about getting attacked if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Interesting. I'll be sure to sit facing the door from now on.
Monica, thank you for another great class. I think we all learned a lot today.
My pleasure. See you next time.
莫妮卡解释说，如果后背对着开放的空间，那这个人就容易有压力，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因为他们不知道身后可能会隐藏着什么危险。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所以会下意识地感到不安全。因此在选择座位时最好是脸冲着门。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也学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呢？我倒没听说过开会背对着门风水不好，离门近多方便啊，会议如果没意思啊，马上就能溜。
Is this the correct message we want to convey to our audience?
Okay, Mr. Worker of the Year. 那我们来换个话题，再来学个词儿吧。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expansion. Expansion is spelled E-X-P-A-N-S-I-O-N. Expansion.
Expansion. 扩充、扩展。
The Kennedy Arts Center unveiled a $100 million expansion plan.
肯尼迪艺术中心宣布扩展计划，耗资一亿美元。
President Obama supported the expansion of H-1B visas from 65,000 to 115,000 a year.
美国总统奥巴马支持将每年的外籍人员工作签证发放数量从65,000个增加到115,000个。
The Pentagon is moving toward a major expansion of its cybersecurity force to counter increasing attacks on the nation's computer networks.
美国五角大楼计划扩充负责网络安全的人员和能力，抵御美国电脑系统受到的越来越多的攻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pansion, expansion, expansion.
Speaking of expansion,I have an issue against the commercial real estate expansion in my neighborhood.
怎么，你们家那边的商业区又扩张啦？
对啊。Now the developer is thinking about closing down a local park to make room for a shopping mall. Isn't that a horrible idea?
关了小公园建商场，哎，不是挺好的吗？逛街就方便啦。
But we already have two shopping malls nearby. But we already have two shopping malls nearby.And we need the park for exercise,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to give kids a playground.
你说的嘞也有道理，你们家那边最近开发的是太快了点。
It's been developed like crazy.
说到这个，咱们先来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教一下 like crazy 这个短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今天播音我差点迟到，本来出门挺早的，谁知道路上遇到车祸，堵了个水泄不通。原来半个小时的路我足足开了一个半小时，我一停好车就向办公室飞奔，冲进演播室的时候只剩下3分钟的时间了。这倒让我想起一个可以跟大家交流的习惯用语，叫
Like crazyCrazy is spelled C-R-A-Z-Y, like crazy.
大家都知道 crazy 是疯狂的意思， like crazy 就是不管不顾，像疯了一样。现在你能想象我下车后往办公室飞奔的样子了吧？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名雇员讲述了他们公司最近是如何解决订单难题的。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Our factory is expected to ship a new product by tomorrow.But the order isn't ready yet. That's why the boss has ordered extra shifts. If we work like crazy, we'll meet the deadline. But that means there can't be any slowing down.
我们工厂明天要运走一批新产品，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以老板决定加班加点。如果我们全力以赴的话，就能赶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订单。这就意味着我们丝毫不能松懈。
这就要看老板的号召力或是工人们的干劲了。不久前，我年迈的祖母不远万里到美国来看我们。我们姐妹几个人连续3天没日没夜的打扫卫生，准备饭菜。
And you cooked like crazy.
没错，最后我祖母在吃住上都格外的满意。 这让我想起了每年的感恩节。美国人每年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四都要庆祝感恩节。感恩节最重要的一项节目就是感恩节大餐，包括火鸡、蔬菜和甜点。而且我们大家都要
Eat like crazy，
大吃特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ur factory is expected to ship a new product by tomorrow, but the order isn't ready yet. That's why the boss has ordered extra shifts. If we work like crazy, we'll meet the deadline. But that means there can't be any slowing down.
感恩节过后的那天，对很多喜欢购物的人来说，恐怕比感恩节更重要。让我们听听其中的理由。
Have you ever heard of Black Friday? It's the day after Thanksgiving when stores sell electronics at significant discounts. Prices for such items as computers, plasma TVs, and MP3 players can be so low that customers stand in lines for hours and then shop like crazy.You have never seen such excitement.
你知道黑色星期五吗？黑色星期五就是感恩节的第二天，商店大降价，电器类商品，例如电脑、液晶电视、MP3 播放器都降价出售。很多顾客排好几个小时的队，疯狂的购物，从来没见过这么狂热的。
这就叫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不过我来美国这么多年，感恩节第二天早上从来没有排队去抢购过。原因很简单，你不仅需要披星戴月的起床，还要在彻骨寒风里排队，这我可做不到。好，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Have you ever heard of Black Friday? It's the day after Thanksgiving when stores sell electronics at significant discounts.Prices for such items as computers, plasma TVs, and MP3 players can be so low that customers stand in line for hours and then shop like crazy. You have never seen such excitement.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出现的，可以跟 like mad 通用。
Like mad, that's M-A-D, mad.Like mad.
你可以说为了录音不迟到 I had to run like mad. 为了完成订单
The employees worked like mad.
黑色星期五那天
The customers shop like mad.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o preserve our local parks, the residents in our town decided to write and call the government like crazy until they agreed to stop the development project.
好吧，祝你们成功。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墨西哥即将就任的政府否认了星期六的一篇报道中所说的寻求庇护者在其申请由美国移民法庭审理期间，墨西哥将准许他们在那里等候。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几个月的谈判中所寻求的选项之一。墨西哥即将上任的内政部长奥尔加·桑切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即将就任的墨西哥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华盛顿邮报引述他的话说，即将就任的奥夫拉多尔政府已经同意在美国对庇护申请进行审理期间，将允许移民遗留在墨西哥，以此作为短期解决方案。当选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尔多将在12月1日就职。美联社得到的这份声明中写道，未来政府对移民的主要担忧是他们在墨西哥期间所受的待遇。桑切斯说，政府没有打算让墨西哥变成一个安全第三方国。华盛顿邮报星期六的报道说，特朗普行政当局已经赢得墨西哥后任总统团队对被称作留在墨西哥的计划的支持。该报道还援引桑切斯的话说，目前我们已经就这个留在墨西哥的政策达成一致。桑切斯没有在其声明中就华盛顿邮报为何引述他的话做出解释。法国再度爆发反对马克龙总统的示威，抗议人士星期六在巴黎的香榭丽榭大道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朝示威人群发射了催泪瓦斯，并使用高压水枪以阻止抗议人士接近爱丽舍宫的总统办公室。8万多抗议人士聚集在法国巴黎和其他城市，他们设置路障，点燃火焰，表达他们对汽油加税的愤怒。政府有关部门表示，至少有8人在星期六的抗议行动中受伤，其中包括2名警察。抗议活动一个星期前爆发，有将近25万抗议人士身穿黄色马甲，在全国各地封锁了道路，目前已经导致2人死亡。很多示威者来自被忽视的乡村地区。警方表示，有数十名抗议人士星期六在巴黎被逮捕，罪名是投掷物品并从事其他暴力行为。特朗普政府正在淡化星期五发布的气候变化报告，后者预测气候变化会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影响。白宫方面表示，这份报告的依据是最极端的情况假设，没有考虑到新技术和其他创新对制约碳排放、减轻气候变化影响可能发挥的作用。星期五发布的国家气候评估是国会授权发布的第四期气候变化报告，美国政府13个部门和机构的300多位研究人员参与研究和撰写报告。报告指出，由天气造成的灾难正在变得越来越平常。报告预测，如果不采取行动，避免美国经济、环境、人类健康与福利在未来几十年内遭受实质性的损害，则气候造成的灾难会变得更加平常，也更加严重。经过数亿英里的太空飞行之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最新发射的火星探测器将在星期一飞抵火星这颗红色的星球。科学家们给这个探测器起名“洞察号”。经过仔细挑选，他们计划让洞察号在火星埃吕西昂平原这个巨大的火山平原上着陆。科学家们表示，那里没有太多的岩石，也很少狂风，而狂风可能会将着陆器吹翻。这个太空飞行器穿越火星的大气层需要6分钟的时间，然后降落并着陆。在这段时间内，洞察号的飞行速度将从最初的每小时19300英里下降到着陆瞬间的每小时8英里。为了减速，科学家们为它安装了一个降落伞、反向助推器和减震支架。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上个周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出现了史上第一次在闭幕时无法达成共识、发表领袖宣言的异常现象。有分析认为这是美中较量所导致的情况，但也有评论说中国这次大手笔赞助峰会却推不动最后的领袖宣言。而巴新当国在会议前夕撤掉了满街的中国国旗，甚至宣布将要与美国、澳大利亚合作来重建军事基地，让中国买了单却不被买账，到底是为什么？中国的锐实力是否在这一次的 APEC 会议受挫？而作为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国，巴新的态度能否作为未来“一带一路”是否还受到沿线国家欢迎的指标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讨论。第一位是在北京的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哎，这位你好，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呢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时政评论员、自媒体恒河评论的主持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首先先请教在北京的吴强博士啊，我们看到了中国方面实际上在太平洋岛国投资了将近13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大量的金元。那么，在这一次的巴新的这一次 APEC 峰会上，中国方面也是出钱出力的大力的赞助，从会场的布置到这个接驳车都有这个中国赞助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可以看得到。那么到底中国方面先跟我们谈谈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一次的 APEC 峰会，对于中国来说这场峰会的重要性何在，还有北京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吴博士。
对了，从中国在这一次巴布亚新几内亚峰会上的一个重视程度可以看出，首先中国是在把这次峰会看作是过去两年中国在中国自己相继前后举办的 G20 峰会、金砖四国会议以及中非论坛之后的又一次半主场性的一个会议，他把巴布亚新几内亚当作一个半主场，当作自己的半主场来展示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一带一路事实上对中国来说，对亚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相当南进的或者说向南扩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那这个标志在中国看来是这样，在亚太国家看来也是这样，但是对双方国家的理解不一样。因为在中国看来，这次峰会既是显示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是受到试图是想表示中国一带一路受到多么的欢迎，另外一方面这么一个半主场的一个峰会的一个隆重，或者说想通过亚太国家的一种团结来显示中国的在亚太地区的一种主导性，这种主导性是未来在10天以后中国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上可以跟美国可以跟川普总统进行一个平等对话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所以我相信正是出于这么个原因，中国从任何角度都在加强对这次巴布亚新几内亚亚太峰会的这么一个投资或者说政治上重视，试图在未来的阿根廷 G20 峰会之前奠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团结的这么一个象征，把它当成中国的一个主场来看待。
那吴博士，现在问题就来了，中国的大量的付出是否得到了同等的回报？那么您是怎么样来评估这个习近平所带领的这一次出席 APEC 峰会在外交上取得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成绩？甚至还有评论说这是花钱买难受，您的看法呢？
我相信亚太峰会 APEC 组织从1993年以来到现在25年，第一次没有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本身就表明中国在这一次峰会上的一个外交努力是失败的，而且这个失败的一些效应或者说如何解读，可能要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头慢慢的显现出来。譬如说 从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外交努力，外界或者国际社会亚太国家的看法可能确实不同，他们把它在历史上是很容易想起，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曾经向南进，最南就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拉包尔建立了军事基地，习近平主席也在他的开幕词上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巴布亚新几内亚、把南太国家引到一个第二次大战、一个反殖民主义等等的一个回忆当中，但这个回忆对于亚太国家、对于美国、对于中国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记忆。我们相信，在这次峰会上，中国的表现，它并没有用新的话语、新的一种理论、新更有说服力的力量来证明中国的一带一路，或者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正当性。更重要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给外界、给亚太国家的一个非常负面的印象是外交官的一些粗暴的表现，而且这个粗暴表现不止在这一次的亚太峰会上，其实在不久前的瑙鲁，在其他地方都以这种相当蛮横的姿态表达出来，这个正在当地也在亚太国家当中成为一种，似乎是成为一种很不安的或者说恐惧的来源。由此我们甚至要怀疑中国这次外交失败其实暴露了 APEC 的组织或者说亚太地区的这么一个平台和国际合作机制的一个脆弱性，它可能不足以来承担亚太地区的一种团结、合作、公平贸易等等等等。
好的，稍后我们会就刚刚吴博士所提的几个重点，我们会继续来深入探讨。不过我想接下来我们就把话语权交给我们的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的 APEC 峰会？那么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它成为史上第一次没有办法达成最终协议的这样的一场峰会，引发了非常大的关注。那么您是怎么样观察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对这场峰会的重视和投入？那么这些投入是否让中国得到了同等的回报？还是您同样也认为这是一场对中国来说、对北京来说是一场外交的失败呢？您怎么样来评估？
这次 APEC 会议的背景呢，是跟以前的 APEC 会议有很大的差别，甚至跟去年都有很大差别。主要呢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这个情况呢，目前对中共来说的话是非常不利的。这是在这个贸易战方面，其实已经明显受挫了。虽然说还没有，大家都没有说贸易战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这个一带一路呢，它实际上这个北线和南线的一部分都受到了挫折。这样的话呢，因为很多人说这个至少有13个国家在一带一路上的现在陷入了这个债务危机。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挫折呢，导致了现在这个中共在国际上的舞台，就是说以他为主的舞台，和几年前就是中国模式被全世界吹捧，然后推向全世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能够被中共作为他自己的舞台，就是自己的控制或者部分控制的这个国际机构来说的话，所剩不多。连这个上合组织都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挫折，就上合组织，它是原来前苏联，也就是俄国认为是他们的后院的这部分地区，所以俄国一直很警惕。那这个 APEC 会议呢，至少在亚洲这一部分，就是在太平洋的这一半呢，那中共一直认为是传统上还是他的势力范围，所以呢，在这个伸往其他地方的所谓长臂受到挫折以后呢，他更注重于家门口的这一部分，所以这次呢，应该说是一次花了巨资投资，但是却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结果。他的期望的结果当然是作为一个就是摆脱目前这个贸易战和一带一路其他地方受挫的这个状态。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这次呢，关键问题今年不同的呢是，就是以往在这些无论是东盟也好，还是这个APEC 会议也好，就是中共的一些比较强势的提案和强势的这个做法呢，是很少碰到阻力的。今年的特点不一样的特点呢，是它碰到了阻力，就是美国牵头了。美国一牵头以后呢，就从传统上，就有很多国家 去有了一个机会可以选边，就是原来他们其实在很多国际场合，特别是跟亚洲有关的场合，他们是很少有选边的机会的，因为另外一边没有边，所以这次他是有了个选边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看上去是中共这次比较孤立，其实在传统上他从来就没有得过优势，只是说别人没有办法表态而已。
嗯，好的。那么很多的媒体实际上现在也都报道了，这次 APEC 峰会上之所以没有能够达成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来发表所谓的领袖宣言，那么很重要的，根据华盛顿日报的报道，他说这主要就是在宣言的草案当中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说，各国同意反对保护主义，包括所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么报道里面说，所有其他20个国家都同意要把这样的语言放在联合声明、领袖声明当中，但是呢，中国强烈反对，因为中国他认为呢，这句话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所以也因为双方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最终呢，主办单位是选择不发表这样的一个领袖宣言。我想先请吴强博士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您怎么样看待这个媒体相关的报道？那么您的了解又是什么呢？
对，我也只能根据媒体来了解这次会议的进展和它一个失败的原因，或者说它的一个内部的张力。这句话很有可能，我也相信这句话是一个导火索，也是一个症结。中国在过去的几次讲话，特别是在这一次的 APEC 峰会上，也同样是在老调重弹，在强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嗯，
但是还有一句话是关于公平贸易。现在中国正在承受的国际社会的一个批评的压力，是批评中国在“一带一路”以及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当中，包括与美国的贸易当中，这些贸易关系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无论是与美国这样的贸易大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还是和南太平洋的像马尔代夫这样子的小国，贸易关系上都是极不公平的。那这一点实际上是成为中国目前的一个症结，他自我很难解释的一个症结。正是在我相信，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拒绝把这一句话完整的体现在联合声明当中，并且因此产生了许多粗鲁的一些外交的干预，包括对国际的媒体、对当地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官等等等等。那这些的做法，相当粗暴的做法，实际上是中国这些外交官员很自然的是把他们在中国国内内地的习惯性的这种威权的做法带到了国际的政治舞台上。那么我相信这一点是引起与会国家外交官的一个不满的一个很直接的导火索。而更深层的原因我相信也很多，比如说中国历史上与东南亚国家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在东南亚国家当中对中国的这种猜忌，这种怀疑其实始终没有去除掉。那么中国在过去的一带一路也好，在其他的一些这种关系处理当中，并没有很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对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对东南亚国家的自尊心其实是有一个误判啊，我相信这是很重要。
是，恒克先生您怎么看呢？我们知道这一次在 APEC 峰会上，实际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再的强调中方是旗帜鲜明的反对保护主义，为何在台面上和台面下有这样的不同？台面上说他们也反对保护主义，台面下却不愿意就这样的一个语言来签下这个最后的协议呢？
对，刚才那个吴先生所说的哈，是他说是完整的，就是后半部分不同意。实际上呢，对于反对保护主义这句话，中共其实也是不同意的，尽管他自己说他反对保护主义。其原因呢，其实大家都清楚，在整个这个亚太地区，这个设立贸易壁垒最严重的就是中国。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其他的所有的国家吧，在贸易上实际上是属于另外一个体系的，就是自由贸易体系。只有中共这个政权呢，它采取的是一种 贸易保护主义。所以呢，尽管他口头上说，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这个其实原来有一个流传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哈，但是他其实很说明问题，就是这个原来前苏联不是有很多政治笑话嘛，其中有个笑话就是有个人在红场发传单被警察抓了，抓了以后发现他手上拿的是张白纸，就说那是白纸，你为什么抓我？警察想了想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其实中共现在目前的处境就是这样子的，他再在这个舞台上怎么样正规的叫，但是别人更多的是看他怎么做，他也知道别人看他怎么做，他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实质是什么，所以呢，人家一说这句话，他马上就想到自己，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正常的自然反应，所以他会坚决去反对。其实他不反对呢，这也没事情，就是通过了就通过了，所以呢，更多的呢，他是认为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说他失去了主导权，所以很恼火，才要坚决反对。其实这句话就是写进去也没关系，但是他觉得他丢了面子，所以一定要争回这个面子来。至于说这个对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对所谓对中国存在戒心的话啊，其实传统上东南亚国家一直到太平洋岛国，对中国长期以来除了这个比较近的国家以外，越南有戒心以外哈，其他的是没有的。其他的戒心是发生在中共建政以后，特别是60年代到70年代输出革命这一部分才导致的，所以它并不是传统，因为传统上那些国家是只有中国移民的问题，没有中国问题，这是两回事情。所以主要担心的呢是中共曾经有过的对外输出革命，现在是以另一种新的贸易霸权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一点是人们担心的，真正担心的东西。
嗯哼，是我们也要看到，刚刚就是除了您提到说这个，除了输出革命，也在输出其他的东西。实际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太平洋的岛国也发出了他们的声音。那么稍后我们回来继续谈一谈。不过我们现在再继续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站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呢。下面这一位是署名叫 Andy Key 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他说：“习的瑞实力就是以经济手段拉拢诱惑，用文教宣搞欺骗和统战，并施以政治军事威胁恐吓，旨在世界范围推行他的党天下。不过他既没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也缺乏实质性的平等互惠。中共从贸易伙伴那里攫取大额顺差，又用债务将别国绑在本身都不可持续的经济体系上，即使大撒币也没有盟国。习的瑞实力不得人心，害人害己，必大败于西方现代文明所特有的根植于道德信仰和充满创新精神的软实力。”另外这位署名叫夜空孤帆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习皇帝的撒币外交和一带一路不仅没有给穷国家带来富裕，反而使这些国家落入了债务陷阱和贪污腐败，甚至要出卖领土。所以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但凡还有点脑子，都应该果断拒绝习而站队美日欧，那是很简单的道理。”那么继续我们的讨论呢，我想在这里我们来看一看，这是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11月19号针对这一次的 APEC 峰会发表的一份书面声明。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报道了，不过我们没有提到的是，在这份书面声明里面，国务院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说美国政府很荣幸也准备好要加入 APEC 各国就领袖宣言达成的共识，在这个地区提倡自由公平贸易，并且打击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但很不幸，尽管有言辞上的呼吁，不是所有经济体都能够支持这样的立场。那么诚如吴强博士刚刚也说的，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指的是谁，也没有明白的指出，但是呢，这也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说，这次的 APEC 峰会可以实际的看出中国的所谓国际影响力到底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吴强博士，我想继续就您刚刚其实在讨论当中也谈到的，这一次的 APEC 峰会上，除了在最后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发表这样的一个宣言，可以说让许多各界感到非常惊讶之外，也发生了一些事件，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包括了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西方媒体，这个《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那么都报道了说这个有中国的官员，要为了 这个干预啊，正在草拟中的这个领袖宣言的内容，希望能够改变刚刚我们所说的这句话，所以呢，强闯了巴新的外交部长的办公室，结果呢，这个外长办公室报了警，是由警方将这些中国官员给驱赶走。那么这样的事件呢，当然中国官方呢现在已经做出了反应，说这绝对不是事实。那么还有官员反问记者说：“你觉得这可能吗？”您的看法呢，吴博士？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性有多高？
我觉得这种事情，以我对中国外交官的习惯、行为举止和作风，特别是他们最近几年在纽约、在日内瓦以及在一些相关国家的一些表现来看，他们做出这样的行为，在我看起来是完全正常的。正常意思是说，他们很自然的会做出类似的粗暴的一种很不得体的、很没有外交礼仪的这种行为来干预。而这种干预其实只能让当地国家、让与会的国家发现，这是一种相当霸权主义的一种非常失礼的、非常粗暴的一种外交行径。那这种外交行径不能不让他们怀疑，至少在地缘政治上，首先是对一个传统的南太平洋地区一个美新澳联盟的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威胁的信号。其次呢，对于这东南亚和亚太国家地区来说，就像刚才恒河先生也提到的，我自己长期也在做东南亚研究。我们知道，从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在东南亚、在南太平洋地区，花入了大量的资金投入进行输出革命，但是这些输出革命几乎无一例外的相继从1965年之后，在印尼，然后在东帝汶 East Timor， 在越南，甚至在越南，在越南战结束之后，在柬埔寨、在菲律宾，都特别是马来西亚都受到了挫折甚至惨败。那这个历史记忆，其实都和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这个外交官他们的表现并没有变化。以前可能是以输出革命、输出金钱的方式、输出武器的方式，那现在呢，是在公开的台面上继续以另外一种霸权主义方式来出现。那这个实际上是在我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性的一种外交的行动。
嗯哼。恒河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刚刚我们其实节目上稍微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官员试图要干预国际会议，这其实也不是在这一次的 APEC 峰会上出现的第一次。就像刚刚吴博士也说，今年9月份在瑙鲁的一场论坛会议上面，那么中国的代表团在另外一位发言者还没有说完话的时候，试图打断要发言，那么遭到拒绝之后呢，愤而离场。那么当时瑙鲁的总统甚至还批评中方是放肆、傲慢和无礼，并且要求中国来道歉，您怎么看待中国方面的官员的这些行为？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在外交舞台上的一种行为呢？
实际上呢，他最早的时候这些行动呢，主要是体现在对异议人士、民主人士，还有呢宗教信仰人士。在刚才这个吴博士所提到的这两件事情呢，一个在纽约，一个在日内瓦呢，其实在日内瓦是主要是在人权理事会，以前呢是人权委员会，在这上面呢，对于这个就是在海外流亡的中国的一些流亡的团体，主要发生的一个是基督教团体，一个是法轮功团体，还有一个呢是新疆，新疆主要是热比亚他们那些。就是这几个团体呢，在发言的过程当中，常常被中共的这个外交代表啊，去很粗暴的打断。那么在这个日内瓦和在纽约发生的事情呢，那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那么其实呢，这种强硬的外交政策呢，外交表现呢，在中国国内是得到这个中共的大力支持的。也就是说，这个在国际场合的不当的表现，是得到鼓励的，而且在媒体上呢，还把它吹嘘成为是捍卫了中国的尊严啊，还捍卫了这个国家的形象啊，用这种方式。我们知道沙祖康、李兆新，这都是比较典型的强硬派的，而且是甚至和外国的外交官发生肢体冲突的，回去以后都作为这种表彰的对象。这就鼓励了这个外交人员在国外为了这个中共的面子而
这个违背外交官的所应该做的这个举动。
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在北京的吴强博士以及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恒河先生，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是国防战略报告示警，美国的军力是否真的不敌中俄，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